555集。送走了裴宗林之后，我就笑着问黎叔，他是如何的请来的裴宗林。黎叔气急败坏地说：
哎呀，你呀你呀，白白浪费了我师门的梁天池啊。
原来这裴宗林当年夜到梁天池之后逃下了山门，虽然过了这么多年，他早就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毛头小伙子了，可是他的内心却是对于此事还是耿耿于怀。毕竟这东西是自己偷的，留在自己手里头名不正言不顺，一旦遇到了师门传人索要，一向碍于面子的他必须呢得归还。不曾想黎叔这个师门传人却是因为我求到了他那里。虽然大家都是师出同门，可是阳谷下降头的这种邪术黎叔并不精通，反倒是早年判出师门的裴宗林那却是各中高手。求人帮忙总要拿出一点诚意来，而他们之间唯一的纠葛那就只剩下了这梁天池了。无奈之下，黎叔就允诺在名义之上将这梁天池赠与裴宗林，以了结他与师门之间的所有的恩怨。更不曾想我竟然还拒绝了裴宗林帮我解这情蛊，可是黎叔说出去的话那却是无论如何也收不回来。不过好在裴宗林刚才在临走之前也留下了话来，说如果是我改变了主意，他依然呢还会亲自回来帮我解除掉身上的情蛊。我真是没想到黎叔会为了我而放弃了他们师门的至宝梁天池，我估计他肯定还没有来得及和他的师兄商量就这么干了。虽然今天裴宗林没有解除我身上的情蛊，可是这份情我却是心领了的。于是我有些愧疚地对黎叔说：
对不住啊黎叔。
他是长叹一声说道：
哎，咱们之间的关系还用说这些吗？我只盼着你能过得了眼前这一关，以后成熟一点，自己长点心。我也都一把年纪了，心脏是实在受不了这个刺激了。
我有些抹不开面的傻笑两声。黎叔倒是好说话，可是刚才看丁一臭着一张脸出去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估计呢是被我气得不轻。我得好好想想怎么哄哄他才行。没想到过了一会儿，丁一竟然自己推门回来，我见他的手里头拎着我最爱吃的牛肉干，心里就知道他并没有真的生我的气，否则怎么还会想着去给我买零食开胃呢？事后丁一告诉我，其实一开始他真的是非常的生气，所以才会当场甩门出去的，可他在外面闲逛了一会儿就想明白这其中的道理了，也理解我为什么宁可自个儿受罪也不想让裴宗林解开这个情蛊。其实要说我心底最为真实的想法，舍不得吴安妮死那是一方面，而另外一方面却也正是不想再和他有过再多的纠缠了。世人总是以为人死事了，可是有些时候真的能够做到人死了事情就能够了结了吗？只怕是不会。我现在知道这个女人对自己毫无情分可言，可是我却是要为了她的死而内疚一生。我不想这样，我想和他彻底的无瓜无葛，就算是再见也只是一个陌路人而已。虽然我现在被这情蛊折腾得死去活来，可是我还是想要找到一种和平的解蛊的办法，做到既能解开情蛊又能够将他彻底的遗忘。自打我拒绝了裴宗林之后，黎叔是绞尽脑汁也想不出其他的办法了。于是为了缓解我每天情蛊发作的痛苦，我只好是背着老赵让丁一去黑市上买了上一次他给我用的那种吸入式的麻药回来饮鸩止咳。为了不让老赵发现，我也只能是提前出院， 表叔为了我的事情也只好暂时住在了黎叔家里头。这两个老神棍现在是天天的在一起研究该怎么解决掉我身上的筋骨。麻药的副作用依然是非常的明显，我感觉自己每天活的呢都像是一个垂死之人一般。更为严重的是，果然如老赵所说的那般，我的身体开始渐渐地产生了抗药性，之前的剂量已经无法让我一次性昏迷两个小时。可是因为没有专业的医生指导，剂量总是算不精准，要么是根本呢就坚持不到两个小时就醒了，结果我又遭了二茬的罪，在最后的十几分钟里头筋骨发作，要么呢就是剂量大了，一昏睡就是三四个小时醒不过来。总之对我的身体的伤害那真的是肉眼可见。最后实在是没了办法，我想到一个人，也许他可以帮着我。我和这小子也算是共同经历过生死，我相信他会愿意帮我这个忙的。我说的不是别人，正是眼看着就要毕业的医大法医系的高材生金少峰了。其实从我们回来之后，这小子就一直嚷嚷着说要来看看我，可是我一直没有同意，因为我现在的这副鬼样子实在是太有损我在他心目之中的英雄形象了。虽然这小子现在还不能算是一个医生，可是算半个医生总还是可以的。再说了，就算他不如老赵怎么的医术高超，可是对于用多少的麻药可以致死，多少的麻药会对人体造成伤害，这些专业性的知识他还是没有问题的。毕竟他可是将来要做法医的人。刚开始金少峰这小子在接到我的电话的时候还是非常的开心的，可当他听我说完要让他做的事情时，就有些忐忑不安地说，
张哥，你可别害我不能毕业，这事儿可大可小，一旦被人发现我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其实我也不想为难这小子，只不过我现在除了找他真的是想不出还有能够谁来帮我。于是呢我就把这小子约到了家里，结果当他看到我的时候竟然是惊得嘴都闭不上了。
张哥，这才多长时间没见，你怎么就成这副鬼样子了？你上次的伤还没好吗？为什么要用麻药？是不是因为上一次受伤之后你用药过量产生了药瘾了？哎呀，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如果你真的有了药瘾就得戒断才行呢，不然对身体的伤害那可是不亚于吸毒的。
我被他这连珠炮似的问话怼的是一句话也插不上，最后只好在他一口气儿全部说完之后这才附和道，
不是因为上次的伤，是我怎么和你说呢，上次的事情你也亲身经历了，这世上除了科学可以解释的事情之外还有许多用科学无法解释的事情。
金少峰点了点头说，
是啊，上次的经历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安妮为什么会突然的变得如此陌生，她为什么要那样对你呢？我们开开心心的出去玩，为什么会只有我们几个活着回来？
金少峰这一连串的为什么问得我是哑口无言，于是我只好耐着性子把我和安妮之间的所有的恩恩怨怨全部都和她说了一遍。金少峰听完之后愣在那里久久没有说话，估计是一时之间很难消化我所说的这些事情来。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悠悠地问我，
所以说你让我来是想让我帮你控制好每天的麻药的用量，好以此控制住你身上的筋骨发作吗？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
不错呀，理解能力很强嘛。
结果呢金少峰却是突然地站起来情绪激动地说，
张哥，我觉得咱们也算是经历过生死的人，可你说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太扯了？你是不是一直都拿我当一个小孩一样好骗呢？
我的眼神慢慢地沉了下来，然后抬手看了一眼时间， 冷冷对他说道。
你要不相信可以等一等，再过一个小时零十七分钟我的颈骨就会发作，到时候你就知道我到底有没有把你当成小孩子一样糊弄了。
说完我就转过头来对丁一说，
今天先不用麻药了。
那怎么行呢？
丁一立刻表示反对，可是我呢却是对他摆了摆手。
没什么不行的，这几天用麻药的副作用太大了，让我的身体也休息一天，我就不信一天不用就能疼死。
其实我当时说的话都是气话，我没想到金少峰竟然会这么的轴。我把所有事情都对他是和盘托出，就是已经把他当成了朋友了，结果他却是觉得我是在耍他，就是为了骗他给我用麻药。我真的是一片的真心喂了狗，今天呢我就要让他知道知道我是不是在诚心的骗他。第一件劝不动我，就转头看向了林叔，结果林叔呢却是对他说道，
停一停也好，那个麻药真不是长久之计，停了麻药他就知道自己心里那点狗屁内疚和真正的情骨相比什么都不是。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我几乎就是数着秒针在等待着亥时的到来。上两次的记忆太过的深刻，以至于时间还没有到我就已经开始冒虚汗了。金少峰看我脸色一点点的变得惨白，神情已经不像刚才那般的镇定了，可是毕竟他在认识我之后所发生的许多的事情已经大大超出了他长这么大的所有的认知，因此一时间根本就转不过这个弯来，所以我只能是用事实来告诉他什么才是真相。当墙上的挂钟走到九点的时候，丁一他们立刻变得有些紧张起来，毕竟之前我只是经历了两次的颈骨发作，剩下这几天一直都是在用麻药压着，所以鬼知道这次发作会是什么程度。可能是麻药已经让我的身体变得有些迟缓了，我眼见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来到了九点零五，可是我的身体呢似乎还和刚才差不多，除了有一些冒虚汗之外再无其他了。可是上两次的经验告诉我，有些事情往往不能够高兴得太早，果然该来的始终都是要来。就见我先是在没有吃任何东西的情况之下打了一个嗝，接着那种来自心底的震颤就排山倒海般的向我袭过来，一瞬间我的身体就蜷缩成了一团，身子随着那一下接一下的震颤不受控制地抽搐着。金少峰立刻就被我的样子给惊到了，他第一时间想要过来查看我的情况，可却是被丁一给阻止了。
你拉我干什么呀？让我看看他到底怎么了。
金少峰一脸焦急地说道，可是丁一呢却是冷着脸说，
这个时候你最好不要碰他。
金少峰不听劝，
你们就这么看着他难受吗？现在应该叫救护车，万一他是癫痫发作呢？这样下去他会咬到舌头的。
我当时实在是太痛苦，根本就听不见金少峰在说什么，否则我过后肯定会抽他不可，还癫痫发作，他怎么不说我是全身抽筋呢？这一次的颈骨发作果然如预期一般，比上两次不知道要强烈了多少倍，而且最为重要的是我现在已经是全身都被冷汗浸透了，可却还依然保持着无比清醒的意识。无奈之下我只好徒劳地抓着胸口，期盼着那口老血能够赶紧地吐出来，可是我除了感觉到一阵阵的憋闷之外却是怎么都吐不出来。金少峰最后还是不能看着我不管，于是他甩开了丁一的手，附身过来想要掰开我的嘴，因为他始终怀疑我的这种情况是癫痫引起的。结果他刚将我的脸转过来，我憋在胸中的那口老血就喷薄而出，正好喷了他一脸，一瞬间我就觉得舒畅了许多，
可是随后我就感觉那种震颤还没有完全停止的迹象，反而还越来越快，让我更加的无法承受了。这个时候的金少峰早就已经是吓傻了，他手足无措地看着还在痛苦挣扎的我，突然的转头看向了丁一，现在给他打麻药还来得及吗？丁一没有好气地说，
你说呢？
我真是没有想到，这就是情蛊。金少峰一脸的惊骇地说道。丁一这时已经没有功夫理会金少峰了，因为他看到我正在用手狠命地撕开胸前的衣服，似乎是想把自己的心脏掏出来一般。其实是我是实在是难受的厉害，都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了，胸口处的皮肤很快就被我抓出了几道血痕。表叔见了立刻对丁一说，
找东西把他的手反绑住。
丁一转身就来到了阳台上，随手就抄起了上面一件晾干的衬衣，刺啦一声就将衬衣袖子生生地扯了下来。然后他拿着一条衬衣袖子过来，准备将我的手反绑在身后。我见丁一把我一件八成新的阿玛尼的衬衣袖子给扯了下来，顿时是心中一阵肉疼。可是等我明白过来他是要绑住我的手时，我立刻就挣扎着对他说，
别，不要绑着我。
可丁一直接忽略掉了我的反对，将我的两只手背到了身后就准备捆绑起来。他没想到的是，我的力气竟然是比平时大上了许多，他竟然一下子没有搂住，让我给挣脱开了。丁一就对还愣在一旁的金少峰道，
快点过来帮忙按住他。
金少峰这才赶紧过来，和丁一一起将我的双手反绑在了身后，阻止我因为过度的痛苦而对自己做出的自残的行为。可是那天我的力气真的是出奇的大，他们两个人加起来才勉强地把我按住了。之后的过程既漫长又痛苦，最为可怕的是我的意识全程都是保持着高度的清醒，直到最后我才吐出了这一口的憋闷在胸中的老血，才算是彻底结束了今天的磨难。我浑身脱力地瘫倒在沙发上，身体还在条件反射般地抽动着，虽然那种来自于心底的震颤感早就已经消失。丁一见我不再用力地挣扎了，就知道今天的磨难终于的结束，于是他连忙过来解开我被反绑着的双手，将我慢慢地扶起来靠在沙发上。我这时稳了稳心神，想让自己看上去多少正常一些，然后抬眼看向了金少峰，有气无力地说道，
怎么样，医学院的高材生，我刚才的情况你给诊断一下，是癫痫还是抽羊角风啊？
金少峰涨红着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继续说道，
其实我能把你叫来就是真心拿你当朋友，可现在既然你不愿意相信我的话，我也不为难你，你走吧，今天的事儿你就全当什么都没有听到过。
金少峰听了之后立刻有些着急地说道，张哥，那个我说回之前说的话，你现在感觉怎么样，还有没有什么地方不舒服了？我对他摆了摆手，
这回没事了，不过你可要想好了，你要是帮了我一次可就上了贼船，别到时候你再后悔帮我了。
金少峰立刻有些激动地说，
肯定不会的，张哥你就放心吧，在你这里看到的事情出了这个门我是不会对任何人提起的。
这一点儿我是相信的。其实金少峰这小子除了平时爱嘚瑟一点，关键的时候脑子轴了一点，面对情敌的时候情商低了一点之外，还真是没有别的大毛病。